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呢，还是在继续分享出埃及记。在新旧约当中，其实有这么几卷书是特别重要的。我经常说这叫四书五经，是吧？我们信主人的四书五经，四福音书和摩西五经，它可以讲是新旧约的两神学的根基，是信仰体系的根基。主耶稣自己在新约的时候，他也多次的引用过旧约，尤其是五经当中的内容啊。所以被主耶稣引用最多的就有五经、有诗篇这样的一些圣经的经卷。所以呢，我们虽然是在看摩西五经，虽然是在看出埃及记，但这不等于说它跟新约就没有关系，不等于说它跟我们的信仰说，哎，我们是新约的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因为圣经一以贯之，它的这个真道从创天造地时，甚至于在还没有天地时就已经预备，直到世界的末了，它一直是那个精髓，它的这种精神一直是贯穿在圣经当中。所以在每一件事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十字架，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我们来分享圣经，尤其是分享旧约时候的最主要的用意。那我们今天就来继续来看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第一到第七节，第一到第七节，题目是随着我们的灵磐石啊。我们把经文先来读一遍，很短。好，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一节，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善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令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着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马萨，又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出埃及记当中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们如果是很公义的基督徒会觉得，这以色列人这太闹挺了，是不是？这么抱怨，这么悖逆，怎么总是整事呢，是吧？看多了你发现经常的这么整事的时候，你觉得到底为什么呢，是不是？为什么忘性这么大呢？怎么又闹水喝？仅仅两周前的讲道，应该是他们在一个月之前，是吧？啊，刚刚在以琳那喝饱了水，刚刚在马拉的水泉看到苦水变甜，同样的水的神迹，这把就又忘了，对吧？有时候我会想，在以色列的时候，这个身上你会看到它像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呢？整个这个民族其实像一个孩子，对不对？像一个孩子，神呢像一个慈爱的但是也不失严厉的一个父亲父母，对吧？所以经常给他很多的恩典，但这个孩子是动辄发脾气，是吧？有什么不满就开始抱怨，就开始要有怨言等等。但是神起初给他很大很大的恩典，但是要后来给他立律法立规矩。你看看我们的小孩子也是从小给立规矩，对不对？长大了反倒是给他比较多的自由，让他自己来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发现也是一样。新约也讲，在以前耶稣基督没有来的时候呢，把我们圈在律法以下，律法做我们训蒙的师傅，对吧？使我们能够在这个规矩上站立得住。等到长成了，你仍然是那个儿女的身份，那个是跟天父之间真正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以色列人总是这样的争闹。这个词我觉得形象的反映那种孩童一般的那个特性，是吧？虽然当然这都是成年人，但是整个这个民族性格，这是个正在长成的和形成的一个民族，具有着很多幼稚性格。这个性格在我们的实际的 孩子身上，以及在可能刚信主时辰不太长的属灵的婴儿身上，你都可能会发现到啊，就是这样类似的性格。所以神呢给他们有很多恩典，你会发现有些时候一些个抱怨带来特别严重的后果，可有时候这些个抱怨似乎被神容忍了，当然也会借着这个去教育和教导他们一些东西啊。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些经文当中一些出现的一些事情。以色列全会众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帐口，这个帐口你找一个圣经的地图，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个地图啊，在这个出埃及记西奈半岛上有很明确的，有人说40站，有人说42站，是吧？一站一站一站的这么走到这个迦南去的，所以说这是按着帐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地名在哪儿？在利非定安营。这个利非定就是亚玛利人势力的范围之内的哈。下次我们就会看到跟亚玛利人之间的一个交锋了。百姓没有水喝，其实这个地方没有水喝，以今天的这个情况来看会觉得有点奇怪，因为那个利非定今天那儿就有一条河，这个发音都跟利非定差不多，跟阿拉伯语说的叫什么利非伊德什么的，那条河算是当地的一个绿洲形成的那个源泉之一呢。但是也许那个时候还没有那条河，或者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总之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没有水喝了，所以就与摩西争闹，仍然是惯用的套路，不敢直接去放逐神，而是去跟他们的带领人跟摩西去闹，是吧？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你会发现这两句话是放在一起说的，你说我没有试探神呢，我只是跟你理论一下嘛。但是对于摩西来讲，他说得很清楚，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啊？为什么试探耶和华？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他真的关心牲畜吗？如果他自己都快死的话，这只是一种发怨言的一个方式罢了，对吧？所以摩西被逼得没办法了。这个细节你会发现有很多没太说，其实当时的情况远比这个简单的描述要更恶劣一些。因为你看摩西呼求的时候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是吧？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也许是靠什么地方有什么资源，就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埃及人杀人就喜欢往河里扔烟，靠着尼罗河。犹太人后来行都是拿石头打，是吧？因为石头多。只不过他们也看到身边的石头，没有人会想到石头里边可能会出水，他们对石头的概念只是可以用来杀人的工具，是吧？然后你发现一些属灵的领袖经常会面对这种事情，摩西要被拿石头几乎要打死，大卫也在落难的时候几乎被人用石头打死，犹太人也屡次想拿石头打死耶稣，对吧？斯提凡实际上就被用石头打死，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几次被石头打，对吧？所以这些人对石头的这个运用还是挺厉害的，只是他们的眼中看到的就是石头，他们看不到磐石啊。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拿着这个杖，哪个杖特别指你曾经用它击打过尼罗河水的杖，当年他击打这个河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神迹呢？把水变成了血，是吧？把水变成了血，让那个鱼虾不能呼吸上来了，是吧？所以呢说你曾经行过一个跟水有关的神迹的这个杖你拿出来，然后呢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也就是往下来看，你会发现到这似乎是在说这个神迹并不是在百姓面前实行的，见证人只有众长老和上帝，但是百姓喝了水了，是吧？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神说他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摩西面前。河裂就是河裂山，那个河裂啊，河裂山就是西奈山，所以说这个地方已经暗示我们他们已经靠近了西奈山的范围了。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说河裂山是指整个那个山脉的总称，而西奈山是这个河裂山脉的主峰 啊，所以这个并不冲突。何烈的磐石那里就指的是那一个山脉附近的一块磐石那里，只不过在原文当中这里有一个定冠词，就是那个何烈的那个磐石那，还有一个特指的，不是随便的找了一块磐石，是那块磐石啊。等一下，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我们会往下说。神会站在他面前，你呢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磐石中会出水，具体的怎么施行没有说，相信摩西就是照着这样来说的，因为神说你只需要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所以摩西就这样做了，击打，对吧？然后他就出水，百姓喝上水了。你会看到这个见证人只有几位长老，这个事情有点像耶稣在变水为酒的时候，对吧？这个神迹如果有以色列的这种文化背景，他会很容易的联想到这种事儿。怎么讲呢？当耶稣去变水为酒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宾客们都知道是怎么来的，连新娘新郎都不太知道，对吧？只有谁知道呢？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你还记得吗？是不是吩咐佣人把这个缸倒满了水，他们去做这个事儿，他自己亲自知道他打的是水，然后他把这个水递给管宴席的一尝，发现是酒，所以他知道发了神迹。现在只有这几位长老确知是发生了神迹，也就是说并不是摩西会探路在那找到一个泉水，然后说百姓可以喝，接着自来水管喝吧，而是他们真的看到那是个磐石，是不会出水的，但是当他一击打，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一击打就出了水了啊，这又暂时的止息了百姓的抱怨。那么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马萨，就是试探的意思，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又试探又争闹，是吧？又叫米利巴，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试探这个词在今天我们会赋予的很多神学的含义，比如说我们一想到试探，你想到的是坏的，对吧？魔鬼试探人，然后说试探人，神也不能被恶试探，对吧？其实在旧约当中，试探这个词就是测试，你不如直接翻译成测试，试验，试一试，它比较中性啊，没有那么多的东西。当然我不是说这件事是好事，只是不一定要看到试探就说这一定是大问题啊。他们这次的试探是在于，你会发现根儿是在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他始终在怀疑这件事，对吧？简直像这样的比方，不知道恰不恰当，简直像热恋中的男女，女生不停地问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不停地要获得那个证明，获得那个证据，确证你确实爱我，是吧？而这里边他始终在怀疑，虽然经历了很多神迹，他还是在怀疑，神真在我们当中吗？神真的是永远和我们同在吗？这样的一个疑惑，这样的一个信仰上的纠结，可以讲是直到新约五旬节之后才彻底的解决了的，对吧？才彻底了，你真知道以马内利。可是在那个时候，百姓他似乎是不明白这件事的，他最大的纠结就是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所以当摩西就是这样的去击打磐石，磐石出了水，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神迹。当我们如果行走在旷野的时候，当你干渴万分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磐石，你会不会觉得是很讨厌的？你希望看到哪有点绿草，哪有一棵树，似乎暗示我这地方有水，对吧？可是你看到了光秃秃坚硬的磐石，你会心里觉得很闹心。可是往往神就借着你觉得特讨厌的东西来供应你。你讨厌乌鸦吗？你喜欢喜鹊还是喜欢乌鸦？可是乌鸦就叼饼和肉来喂以利亚，是不是？会借着这个东西来喂以利亚。以色列人讨厌妓女，那还是老何保护他们的探子呢，对吧？他们还讨厌外邦人呢，结果发现路德成了他们的祖先，是吧？世人都讨厌十字架，是不是？可是十字架正是我们信仰的荣耀，是我们的顶峰。旷野当中缺水的时候，看到磐石就讨厌，可是神却借着这个磐石出了水，拯救了他们。这里边已经在蕴含着信仰的一种反合性了。我们的信仰呢，在很多层面上看似乎像悖论， 就是说所谓的悖论，就是好像这叫悖论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合的一个论啊，英文是叫 paradox， 就是说你看起来像是矛盾的，其实不矛盾啊。我们的信仰有许多地方你看起来是矛盾的，比如说出水，你应该正常的想法是，如果是中国人讲一个古代故事，他一定说降雨，对不对？一定说降雨啊，一片云彩下来，哗，降了雨，大家拿盆接着啊，喝喝水，感谢，也挺好。但是呢，有时候你很难分辨降雨自然现象还是神迹，这跟以利亚那个降雨还不一样，对吧？中东也不是绝对不降雨，前几天中东下大雪了，好像是几十年一遇的，是吧？所以神用的办法是磐石里边出水，是你无可抵赖的，你没办法知道说降雨是不是神迹，但是你现在你只好说这是神迹，这是我们的信仰。神做事的时候总是在这样做事，其实你仔细的去品读，去体会，去默想，去为之思考的时候，你会看到神的心意和他的用意是什么。不过这一段经文呢，在民书记里边有一段貌似是一样的经文，但可以肯定不是同一件事儿哈。那一段经文也是跟我们的今天有一些关系，我们要来看一看。在民书记的20章1到13节提到了另一次非常相似的事件，圣经当中有很多这种看起来很像的事件，其实不是一件事儿的哈。好，民书记的20章1节，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旬的旷野，你说旬不一样吗？不一样哈，发音虽然这个中文这个就差个声调，但那个原文是不一样的字啊。旬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加底斯巴尼亚，你就知道那跟西奈山离得可不是很近了，对吧？挺远了。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你看到这个时候，当你想到这个事情已经很晚了，对吧？很靠后的一个事件了，米利暗死了。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把他的烈士情节都弄出来了，是不是啊？我跟我兄弟同死，其实他只不过没水喝，要争闹。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啊？逼着我们出埃及，这个嗑可以这么唠的是吧啊，这么理解问题。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当年探子们去探的时候说这地方是个啥地方了吗？迦南地多么好，旷野没有说糟糕到什么地步，你为什么在旷野里没有想过说你把我们领到这个坏地方？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是吧？摩西亚伦就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跟上次一样吗？不一样，对吧？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你从这个话里能听到他的情绪吗？是吧？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目的似乎是实现了，是有水了，对吧？但是方式呢？神说的方式什么？吩咐。结果他打，如果你说我在援引先例，那你也没不用打2次啊，对吧？我们刚才主题经文里边分享的，他只打了1次，是吗？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神极度的看重做事的方式。还是那句话，做正确的事儿恐怕不如你正确的做事重要。神是在意那个方式的，结果是在神的手中的，他有办法让一切的这个结果成就。但是你说我要用人的方式达到那个目的，你可能会到时候反遭其祸。当他这样做了以后，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这水名叫米利巴水，很多人根据这个名字说这就是一个地方， 这就是一个地方，那不一定的，对吧？因为那个是米利巴，而这叫米利巴水，都是争闹的意思，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很多人我听过有人讲过哈，说摩西在这儿的问题是神说他只能打一下，但他打了两下，这绝对是把刚才那个西奈山之前的事件跟这儿混淆了，对吧？他的问题不是说打了一下还是两下，是不该打，对吗？是神吩咐的，说你吩咐这个磐石出水，它就可以出水，但是他却去打啊。基督为人只是破碎了一次，被钉了十字架，这类似于一种是把基督重钉十字架的那种羞辱，对不对？这样的一种羞辱。所以这个地图你可以看一下，第一件事是发生在叫做逊的旷野，逊的旷野这个地方是在比较靠近那个半岛南部，西奈半岛的南部，西奈山，我们说河烈山脉的附近，是吧？而第二次这个事件是发生在叫做寻的旷野，你会发现这种地方离得还是很远的，对吧？离得还是很远的。那么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呢？问题的关键这里边要讲提的就是击打磐石出水，那块磐石是同一块磐石，不知道你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没有，是吧？那是同一块磐石，你说这当中文看不出来，你看不到那个定冠词，是吧？看不到说这个磐石怎么怎么样，你以为是会不会觉得是到处看到一个磐石，反正这次又到那到处旷野嘛，到处有磐石，是不是又打一个磐石又出水了，是这样吗？那个原文里边表达的包括后来的圣经的诠释，那是同一块磐石。我们来看新约，当保罗在引述出埃及记的时候，他想在证明以色列人受过诸般的圣礼，但是他们因为不倒闭旷野，他在引用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哎，你记得这个是写给哥林多前，就是 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对吧？哥林多教会的人都是犹太人吗？那是个外邦的地方，对吧？这是个希腊人的都有的地方，什么人都有，也就是这是个外邦人为主的教会，但是保罗却说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你明白这意思吗？我们的祖宗，外邦人祖宗是犹太人吗？是摩西吗？不是吧。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已经在告诉我们，其实谁是以色列人是靠信仰来确定的，对吧？我们才是那个真正的以色列人的后裔，我们是真以色列人，他这里边已经在暗示这件事了，对吗？所以他整个的这个神学，他在这说话的时候，他都有一种很灵的属灵的那种预表这个体系在里边。所以他说我们的祖宗，虽然我们肉身上当然不是犹太人的祖宗，犹太人的后裔，但是我们中国人，你可不可以说我们也是以色列人？你看你从哪个层面上说，你从这种信仰的层面说我们当然是，你从肉身上的当然不是，对吧？肉身上当然不是。好，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云就指的是那个云柱火柱，海中经过指的是过红海。可是保罗将这件事诠释为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他将这件事跟洗礼联系在一起，我们专门讲过一次洗礼，对吧？专门讲一次洗礼的问题。又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指的是什么呢？上一次我们说的那个灵粮，天降的玛拿，是吧？又都喝了一样的灵水，这个指的就是刚才的磐石出水了，是吧？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水，这是属灵的含义的出的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有没有注意到过这句话啊？在犹太拉比的传统解释当中，他们就是认为那块磐石一路跟随着以色列人前行，他们的主要的饮用水源就是这个磐石在供应。所以这是我们平常可能我包括我自己，我在刚刚读了出埃及记好几遍的时候，我也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可是后来仔细看新约，你发现保罗是将这件事情做一个直接的承认和属灵的诠释，不仅那个灵磐石随着他们，而且他直指，那就预表着基督。那磐石就是，当然那个是不是说 字面意义上的是，而是说那就象征，那就预表着我们的基督，对不对？这里边说那个磐石随着他们，他可能的意思是什么呢？无非这样的三种意思。一种就是犹太人至今都是这样的理解，是说那个灵磐石就是一路的随行，供应的他们的饮水，好像个供水车是什么那种感觉，是吧？具体是怎么去行走的，这个石头自己会动还是怎么倒没说，但是一路的被他们，这个也未尝不可，因为既然是属灵的事情可能是这样，对吧？也有一种人认为这个解释是这样，是说其实是说从第一次击打磐石出水开始，说那个磐石所出之水成了河，成了河流，证明呢在诗篇里面有这么几句，78，他使水从磐石涌出，叫水如江河下流。这个可能不止一件事，但也可能只一件事，对吧？也可能只一件事。还有他打开磐石水就涌出，在干旱之处水流成河，是形容那个水多呢，还是说水真的流成了河？所以我说你要做作为神学证据，这叫诗篇，对吧？不一定是一座，但是一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第三种我们就是相信它就是预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相信说所谓它随着我们的灵磐石，具体的怎么随和实际的意义应该是结合起来去看，对吧？结合起来看就是这样的意思。而磐石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它是有很深的寓意的，有一些个词可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平常，可是当它在圣经出现的时候它就会有特别属灵的意思。比如说羊嘛，这是一种牲畜嘛，六畜之一，对吧？一种羊是牲畜，但是在圣经里边当羊当羔羊出现的时候，你知道它都有很深的属灵寓意，是不是？磐石也是一样啊，我们吉林省有磐石县，是吧？很属灵的一个名字，是不是？磐石在新旧约当中，尤其在旧约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象征意义呢？我们今天在读诗篇，我们在唱诗，我们都唱什么？磐石磐石耶稣基督，是吧？所以在旧约当中你会发现有几十次以上，我只是摘了几处，磐石在指代谁呢？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指的就是耶和华，是吧？指的就是上帝。因为那种坚固的磐石很符合神的这方面特性，对吗？公平诚实无伪那种坚固，对吧？又公义又正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诗人嘛，台语连用了很多个字句来形容神的那种伟大和慈爱，对吧？这里边的几个词岩石山寨磐石都是有一样的意思啊。这里边的磐石再一次的出现，他们也追念神是他们的磐石，至高的神是他们的救赎主。这么至高的神，在古代人以至今天现代人的观念当中，所谓至高的神就是那种太上忘情的神，是根本跟人不会有关系的神。可是这里边讲那个至高的神是我们的救赎主，是他们主主，这种关系的建立就已经是最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了，已经最是一个理性不能理解的事情了。这么伟大的神，这么至高的神，这么至尊的神，这么圣洁的神，他居然愿意跟这么卑微的人发生关系，建立关系，这件事本身就很震动人了。道成肉身就已经是这个整个信仰当中最为震惊和我们跟别的所有的思想不一样的那个核心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旧约当中除了这几处还有很多处用磐石就在指代上帝，在指代上帝，在形容上帝的那种什么属性呢？你可以看到他的那种坚固，他的那种至高，他的那种公平，他的正直，是保护者，这里边指的保护者，对吧？但也是救赎主。所以说这个磐石在旧约中就有这么多的一个指代。所以当以色列人去思想那个灵磐石的时候，他们绝不会仅仅想到小小的神迹一个，那仅仅是一块石头，他不会这么看问题的啊，不会这么看问题的啊。所以 木头和石头也是我们的信仰的一个核心，十字架和这个磐石啊。而这块灵磐石的特别之处，因为磐石有它的特别的地方，甚至在很多方被形容为神，但是灵磐石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灵磐石，你一思想你就会发现啊，它果然有点不同之处。因为既然说磐石是打不破的，要不怎么会成为保护者呢？对吧？是很坚固的，很坚硬的，对吗？但是这个灵磐石可以打破，对不对？本身这就是在告诉你，我们说的那种反合性，就是貌似是矛盾，其实却是真理的这样的事情。磐石是不会出水的，它是石头嘛，它不是水管的，对不对？但是磐石可以出水，对吗？磐石是坚固的，不会动的，对吗？可是灵磐石可以一路的跟随。你有没有看到说这个磐石和灵磐石的特异之处就在这儿了？我们的信仰的特异之处就在这儿了，整个福音的奥秘也就在这儿了。你想过福音是什么吗？我们的信仰究竟是什么？我们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都会从这里边看到这种比拟。上帝是坚固的，像磐石一样坚不可破，对吧？没有人可以攻击到上帝，但是基督却会为人破碎。你说上帝为人破碎也没问题，对吗？哎，绝对不可能破碎的却完完全全的破碎了，像这块磐石一样。上帝是绝对公义的，他没有必要来去救你还是怎么样，他公义，他审判嘛，对吧？没有必要出水，但是你会看到基督施行救赎，他让这样的生命的水流出来，使口渴的都可以喝。这又是一种反合性。上帝是至高的，他没有转动的影，他是安定在天的，对吧？可是主耶稣却跟我们同在。所以你发现到，当圣经说磐石，他也说灵磐石。当圣经里边有旧约中的上帝也来到新约中道成肉身，就是借着这样的，你读到觉得是矛盾的时候，你就会在这个当中看到什么叫信仰。如果贼顺贼顺的，就是绝不全都按照人的思路捋下来的，真是那样写的一个东西啊，你就知道那是为了取悦你而写的，或者说那是人写的。正因为你看到了许多比较奇特，要我编故事我不会这么编，对吗？比较奇怪我不会那么编故事，你就知道那是真理。一部分我明白，一部分我还不明白，但神就借着这种方式启示他自己，用这种貌似矛盾的事情启示自己。表面看是，底下却是坚不可破的、牢固的、完整的真理。跟今天的这个许多事情正好相反，今天世界上的许多事情表面上看都是真理，往下一挖都是谎言，对吗？都是谎言。我们说这里边已经在预表着救赎的恩典。当他们这里边提到保罗这样的诠释，说他们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我们说救赎的恩典不是公元前六年或者公元27年才赐下的，不要这么理解问题，对吧？不是说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救赎恩典才赐下了，不是这个意思。连摩西也得是靠信基督而活的，而得生的。所以你看到在希伯来书信心英雄榜11章里边，对吧？提到说摩西的时候，里边看到说他为基督受的凌辱，你有注意到这句话吗？摩西何曾为基督受过凌辱呢？我们会想，物理上没有受过这个凌辱，对不对？可是希伯来书作者直指他旷野的40年，以及被族人逼迫、被法老追杀、被各种拷问、被各种的考验，这是为基督所受的凌辱。这就是灵异救赎的恩典一直都在，一直都在，不是新约才有的。从灵磐石的时候你就知道那磐石就是基督，救赎的恩典已经在， 甚至远在灵磐石出现之前就已经在。在启示录里边，当神说都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那个创始成终的神，那个从起初就预定了救赎恩典的神，他自己发了这样的心，说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对吧？这个不是说人你做的啊多么好，神说哟这人太棒了，我得弄点生命泉的水给他犒劳一下吧，不是这样的，对吧？是神早已经预备了这个恩典，但是这个恩典预备下来之后，神却说怎么去领受他呢？一样也是启示录，他提到说圣灵和心腹，心腹是谁呀？教会，对吧？圣灵是传这样的道，教会也在传这样的道。我们仔细思想，我们的教会，你所知道的教会是在传不折不扣的这样的恩典的道吗？说来，向谁说？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恩典是给谁的？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不分彼此，不分民族，不分性别，不分地位，对吧？只要你愿意取这个水喝，就是白白的来给你喝。这个就是恩典，这个就是恩典，这个就是信仰，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福音。救赎的恩典在灵磐石，在许多的地方，当你去认真的思想，你在每一件细微的事上，你都看得出神是如何施行救赎的，他要怎样的去救赎人。百姓们做了什么？击打磐石的时候他甚至都没看见，对吗？但他喝着水了吗？喝着了。他要喝水的原因仅仅因为他渴了，口渴的就要来喝，就应当来喝，对吧？所以他们喝着了。恩典就是这样的，而救赎的恩典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就的。约翰福音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件经卷，对吧？大家都一定读过，而且读的遍数应该不少。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你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它跟旧约中哪一件书卷有着一种遥遥呼应的一种状态，处处在呼应啊，就是出埃及记，就是出埃及记。这个呼应呢，是作者在编排时候的呼应，也包括我们说过主耶稣基督非常熟悉旧约，对吧？他尤其会多引这个摩西五经的话，他多次的将出埃及记和五经当中的某些个概念用到他自己的身上，是不是？比如很著名的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也是跟水有关的一件事。当几个回合这个福音传完之后，因为毕竟是在起初这个引子，耶稣说的是那妇人给我水喝，对不对？妇人你给我水喝，耶稣真渴了吗？啊，是真渴了，是吧？你给我水喝，但其实目的是我要给你水喝，对吗？这才是福音的。外邦的那些迦南的中东的诸神假神都是说你给我上贡品，对吧？你让我吃饱，你让我得饱足，你让我得生命。只有我们的真神是我让你吃饱，我让你喝水，我让你得生命，这是不一样的，对吗？所以说妇人你给我水喝的目的是最后我要让你有水喝。所以他提到什么样的水，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什么恩赐？刚才我讲了救赎的恩典，对吧？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知道神的恩典，神的救赎恩典今天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到你面前了，你如果知道现在跟你说给我水喝的这人是谁，你如果真的认识到了耶稣是谁，你要真认识到了，你一定早就要求他了，对吧？你必早求他，你愿意的就可以去取水喝，然后他就必早给了你活水。你发现这两个必，这就是神说话的方式。耶稣说从来没有说大概可能也许然而或许，没有这种词，对吗？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必早求他，你如果真的去早求他，他必给你活水。不是说 你得试着求一求啊。然后呢，你求他了哈，求他了，看心情呗，看给不给，是吧？你求的话，我今天不高兴不给呗，今天我高兴了多给呗，不是这样。神把他自己都限定在这种约当中，你求我就给，对吧？这就是一种他和他的关系。他把自己这里边已经提到了，他必给你什么活石，那个灵磐石是一块活石，对吧？这水是活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他后来讲到的时候也提，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吃了还是死了，对吧？也喝过那个灵水，你喝了还是死了，不过如果吃我的肉我的血，这人永远不渴不饿不死，会得永生。他就在拿这个事情来比你自己，他就是借着你的文化背景，借着你犹太人对历史对信仰体系的熟悉，从这里边再推进一步，引到了这个完全出现的神的恩典，引到了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耶稣说话的方式，对吧？你们在旷野吃过什么，但你今天要吃什么，你们人喝的水都会还带渴，只是人要喝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不仅如此，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你不仅是一个接受者，你更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了一个什么施予者，因为你这个泉水在你的里头会成为泉源，那就不是一个死水了，那是活水，它会永流，时间的长度来说到永生。性质上来讲，我们看这个成就，我们一起看这里边提到，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的面前，你要击打磐石，磐石有水流出，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这样的在以色列的长老面前这样行。而当真正的磐石被击打的时候，一样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看到耶稣就有血和水流出来，对不对？耶稣就有血和水流出来，这个真正的磐石也被击打破碎，他破碎了，他这个肋旁有伤了，是吧？他的手上有钉痕了，他的脚上有钉痕了，他也流出了血和水来。你在这里边看到，过去的那个水仅仅是让你可以喝，你喝完还会再渴，对吗？你更不会因为喝了那个磐石流出的水你就不死，但是那已经在预表着将来的这位被破碎的神究竟会为你成就什么。当他的血和水流出来的时候，他才会从积极的消极的两方面使人得生，他的血将你的罪涂抹掉，而他的那个生命之水让你可以喝到，我说的是属灵的浴液，不是真的就喝那个水，是吧？他的那个血将你的罪涂抹，而他的那个生命的水使你得到永生，给你祝福。所以当我们说主耶稣是我们那个随着我们的灵磐石的时候，我们指的就是这样，他不仅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帮助，而且他是跟随着我们与我们同在的随时的帮助，他会不断的流出这样属灵的活水来解决我们的干渴。以色列人的疑问，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到今天得到了完美的回答，是的，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就在我们当中。这是救赎恩典的成就，而这种救赎恩典的大能成就了之后，它的能力是什么？一样，刚才我们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源，直涌到永生。后来耶稣在圣殿当中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这个节期指的是祝棚节啊，阳历大概是每年的10月15号，十月中旬，这样连着八天的节日，到了第八天是一个最大的节日。那一天只要是在，因为犹太人三大节嘛，逾越节、祝棚节还有这个五旬节，所有的成年男子都要来过，对吧？因此这个最大的节日的最后一天，耶稣站着让人看见，高声让人听见，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祝棚节呢，在这个节期当中，人们是这么来过，每个人都会拿着棕树枝和柳条到圣殿， 编织成一个帐幕的样子，或者是屋顶的样子，住棚节嘛，对吧？纪念他们在旷野当中是住帐篷的啊，而且你那个帐篷那个顶上必须是不能是严密的封口的，也就是能看见星星的，就是表示你们当年是在旷野中流浪的这样的哈。今天当然呢，以色列已经形式化了，就在自己家的豪宅外边搭了一个特精致的小草屋，是吧？在里边象征性的坐一会儿，这就算住房节。过去的不是这样，真在里边住哈。然后呢，大家会拿着这个柳条子编成了以后，绕着祭坛走，绕这个大祭坛走，然后祭司拿一个超大的水壶，金水壶啊，黄金的，到有一个著名的池子希罗亚池，到那个里边去灌满水，然后经过一个门，那个门就叫水门啊，从那儿带过来，带回来这个水之后，人们就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的12:3，说你们，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他们读这些经文，然后唱诗，把这个水带到圣殿上献祭，坛上献祭，然后他们唱诗，唱的是113-118，然后立位有诗班有伴奏，是吧？这样唱，然后唱到一些特定的地方，比如唱到你们要耶和华，唱到求你拯救，最后唱到你们要称谢耶和华的时候，崇拜者就会欢呼，并且向祭坛摇动那个树枝，然后就开始有祷告，感谢神在水的方面所赐我的恩典，包括他赐下雨水使土地丰收，包括他曾经在旷野赐下灵磐石的水使他们那个时候没渴死，也就是在感谢这件事。到了最后的最后一天，会成为一个最隆重的一个时候，人们会绕祭坛走7次来纪念哪个事儿呢？耶利哥，是吧？纪念耶利哥的被攻陷。因此很明显，当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在就着这个景在说话，他也想到历史上的这个事儿在说话。大家在纪念神所赐的水，对不对？在纪念这个水的恩典，拿水来献祭。耶稣现在说，让所有的人都听见，让所有的人都看见，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原先人们渴了你要到灵磐石那里去喝，对不对？可是现在他说到这里来喝，他就是让你从世间的事情引到天上的事情，让你从旧约的预表引到了新约的实现。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在这里呢，是把圣经旧约的几节经文那个意思摘了出来，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经文，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当以赛亚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以色列人看到会想到我们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他能够猜到这个寓意，因为说的是救恩的泉源，对吧？神要救赎。再往后他会看到他引导你干旱之地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又像浇灌的园子，你又像流不绝的泉源。哎，我从泉源里喝水，为什么我还成了泉源？这是什么意思呢？对吗？这句话被耶稣诠释了，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就是说刚才这4章提到的在大地成为泉源一样的意思，对不对？成为泉源一样的意思，泉源和江河就不是只给你自己喝了，他会祝福到别人的，对吧？他会祝福到别人，这个保证就是圣灵。耶稣讲这个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来说的，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了，因此在我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样的意思。耶稣曾经是那活水，是那泉源，是那救恩的泉源，我们这些愿意的人在他那里欢然取水。可是现在耶稣说，那信我的人也要如此，他将这个事情传递了下去，他将圣灵的应许这个中保赐给了我们，神与我们同在，就是这样的同在。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究竟什么是福音，救赎是什么。约翰在灵磐石的事情上也让我们看得到救赎的恩典。你有想过什么是福音吗？当你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你是在讲的头脑中浮现出来的就是，第一有罪，第二耶稣为你死了， 第三，你的罪被赦免了，他上了十字架，然后他复活了，他升天，你要信。你记得是这些事实吗？只是这些史实吗？这当然是对的，对吧？然而究竟福音是什么？你有没有能够换一个角度，从任何的事情上都看到福音？福音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用真言体来看，是吧？当罪人们做事的方式和有信仰的被福音更新的人做事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要说，罪人他会起来击打别人，流人的血来得到喝的水，这叫革命，这不叫福音，对吧？打土豪分田地，你不给我水喝，我拿石头打死你，是不是？摩西，我打死你，打死你就有水喝了吗？我不管，打死你再说。这是叫做罪人，这叫革命。福音却不是，基督是甘愿被人击打，他流出了宝血，他流出了活水，这叫福音。反着来了，对吧？都跟人的做事方式是不一样的，是反着来的。人跟着水走，这叫科学，对吧？逐水草而居，游牧民族。水跟着人走，这就是福音。这个出水的磐石是跟着人走的，灵磐石。劳碌得水喝，这叫工作，对吧？劳碌得水喝，得吃的，得物质，那是工作，那是你的工价。白白得水喝，那才叫恩典，那才叫福音。所以我们说福音究竟是什么？因为罪做的事情就是福音要反过来做的事情。罪是怎么做的？福音就把它逆转。如果说罪使我们成为了一个罪人，那么福音就要把这个罪人逆转回去到原来的那个状态。也就是说，福音会将这个已死的罪人重新变为有灵的活人。虽然起初我们就是有灵的活人，对吧？世俗呢，却是把有价值的人变成一个有价格的人。一切是可以用物质来衡量的，所以他们也一样，当世俗主义进入到福音当中，进入到教会当中，他们就会把无价的福音变成了廉价的福音。这个区别很大啊，这个区别很大。我还要说，魔鬼的试探是，我给你水喝，把你的生命给我，这就是魔鬼的试探，对吗？我给你水喝，我给你饼吃，我给你红豆汤，对吧？把你的名分给我，把你的灵魂给我，把你的生命给我，这就是浮士德在说的事情，歌德的那个著作，对吧？魔鬼的目的是要你的什么？灵魂。他为了要你灵魂，他愿意拿一切东西给你换，世间的一切荣华富贵、知识、才能、神秘跟你换。你看他试探耶稣的时候，对吧？他只要你来拜他，只要你的灵魂向他屈膝，这就是他的目的。但神却说，你来取水喝，因为我已经把生命给你。这就是基督的福音。他所做的事都跟魔鬼的事情相反。不信的人马年到了，他们会说马上有钱，是吧？有钱的意思是什么？这算一个祷告吗？财神啊，让我马上有钱，是不是这意思吗？让我马上有钱，意思就是马门呐，让我马上有钱，对吧？马上有钱，意思是钱与我同在，对不对？你的安全感、你的幸福感、你的尊严、你的价值来自于钱，钱与我同在，这就是马上有钱的意思。当然，有人开玩笑，有人这个玩笑也是认真的，是吧？这代表的，这就是马门的一个邪教。你所说的是钱与我同在，然而主耶稣说的是以马内利，不是马上有钱。这就是耶稣的福音。你想马上有钱，神供应你是有时候的，不是马上，不是你来定，对吗？上周一个事情让我挺感慨的，跟大家分享了乾坤最近在那边，我们在给他筹款。可是在那个医院里住的都是一样病的人，对吧？都是有一样病的人， 还有一个病友在病房里就不太有人待见他，哎，只有钱公和他妈妈就是基督徒嘛接待他，而且跟他唠嗑，给他传福音，那个人居然信了，跟钱公有一样病。不过当他信是信了，他看到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开始不平衡了。他也有微博，他看到微博上很多人在给钱公筹款，是吧？啊，短短的半个月也筹了不少，他就很不平衡了。钱公是一无所有，筹到的就是那些。那个人其实手里有40多万，他的情况，他需要在50万，他才能做手术，他差10万。然后呢，他就来跟钱公借钱。他想马上有这笔钱嘛，对吧？马上有钱嘛，他来跟钱坤借钱，钱坤当然很为难，你说这是公款，这不是他个人的钱，对不对？而且那是治病的钱，他没有权利支配这个事儿。那个就很愤怒了，就开始抱怨他，甚至就是有点讽刺讥刺，说上帝怎么这么不公平？为什么供应你不供应我呢？我也信主了，对吧？你现在又不着急用，你差那么多呢，我就差了一点了，你让我先用呗。后来这个人到教会去，当地的教会也是还散布一些消息，意思就是说，那小王乾坤的，你谁知道他为啥信的，也许为了框钱的，质疑他信仰的动机。因为他是从我们中出去的，我们深知乾坤到底怎么样信的，是吧？信还是不信。他去当地教会借钱，当地教会真借给他，借了10万。只不过很遗憾，说到这儿就觉得很遗憾，很痛心。他没来得及用，他就在那个周六晚上就去世了。就是他这个病，27岁。所以让我想到的时候，觉得感恩的就是他毕竟信了福音，虽然有这种软弱，这种事做得不美，但是他毕竟信了福音。这是在一切生死问题面前，你所能够想到最大的安慰，要不然你无话可说，是吧？要不然你会觉得很遗憾。因为说别人都讨厌他，那我也讨厌他，我不接触他，不接触他，后来他假如也没了，你又是什么心情？啊，我们前天也是，我们教会一直在慈善帮补的另外一个姊妹，胡亚楠老姊妹，也是回天家了，啊，80岁，也是因为有信仰嘛，他信主了，所以我们还是很平安的，不会那么像世人一般悲痛欲绝，觉得怎么样，对吧？所以我们说这样的意思，福音究竟是什么？啊，福音究竟是什么？在一方面我们会说福音是什么，你尝一尝河水，尝一尝而已啊，浅尝辄止，河还是河，你还是你，这就是宗教，对吧？它不能改变人，对吗？然而当你喝了河水，河进入你，你成了河，这就是福音。你里边有了那泉源直涌到永生，但涌到永生的泉水是被你憋了个坝呢，还是流河呢？对吧？一切的事情，属灵的软弱、迷茫，所有的问题的症结都在这儿，都在这儿，根儿病根儿都在这儿。这就是属灵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没有变成管道，你就痛了，你就软弱，你就迷茫，你就跌倒，你不知道人生方向在什么。你筑起一道大堤在里边拦着这个泉水，可是你当它涌出去，你把你变成了神所使用的一个管道，它畅通的去祝福别人的时候，你看到了你的价值。一个信主的人到底是信了宗教还是信了福音，到底是说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还是说你和水合一了，你被这个福音彻底改变了，这是可以衡量的。你如果真的相信有上帝，你如果真的相信有永生，你的行事为人是必然不同的，不同到你绝对不会再认识原先的你，原先认识你的人也绝对不认识现在的你，可以这样的衡量一下，你看是不是。如果你发现跟从前的你没有什么区别啊，你发现老同学20年见面说，哎呀，20年依然没变啊，挺好，是吧？啊，不是说相貌没变，是说你行事为人没啥改变，
啊，你是基督徒啊？哎呀，怎么才知道呢，是吧？
如果你认识的真的是真神，你真的有永生，你真的有圣灵，你真的得着了这样救赎的恩典，你真的被福音更新了，你信的才是一个拯救罪人的福音，而不是什么糖尿病患者的福音，是吧？那种是救不了人的，就算救病也救不了人。2000年的时候，在南京发生过一件事情，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也知道，有四个年轻人，都是18到21岁，苏北的那边农村很穷的人，他们去到了金陵啊，南京，很穷嘛，穷到四个人就3块钱，可能都连坐公交车都没有这个钱。然后呢，他们想到要去抢劫、偷盗，看报纸看到说这某某小区，这是最豪华的小区，他们就到那个小区，先到了一个屋没进去，又翻到隔壁去，隔壁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德国人，因为这种语言不通嘛。惊慌之间他们把这个人杀了，不仅杀了他，把这个屋里的四个人全杀了，一对夫妇，两个孩子，四个德国人，那个德国人叫普方，他是一个在中国经商的一个商人啊，非常有成就，而且在社会上都是挺有地位的，而且做很多好事，跟中国有很多帮助啊。普方杀了之后呢，这四个凶手就被警方抓住了嘛，因为他们并不是什么惯犯，也没有啥经验，直接被逮住了。逮住以后呢，反正一查，确实都是很穷，没有受过教育，有这有当服务员的，有摆摊配钥匙，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技能嘛，找不到工作。这个普方的，就是岳父岳母，就从德国写了一封信来，就是求中国说，赦免这四个人，不要判他们死刑。他说如果判了他们死刑，那这8个人就死得毫无价值，他是这样说啊。当然中国根据我国国情和法律，义正言辞拒绝了这无理要求，是吧？毅然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之后呢，这个普方的家人以及一些亲朋好友和他在南京的一些好朋友，那些外国人，从前大家都是联系很松散，这个事出现之后，这些人聚在一起商量说，我们应该从这个事看到什么。然后呢，他们想到为什么这几个人会杀人，是因为穷。为什么会穷？没有工作。为什么是没有工作？因为找不到工作。为什么找不到工作？没有受过教育。所以他们决定要帮助苏北，尤其是苏北，就是那个穷的地方的人去做教育。他们成立一个叫普方协会，就挂靠在这个爱德基金会。你知道爱德吗？是吧？就是南京的这个中国基督教会的总部嘛，是吧？爱德基金会挂靠在那个下边去做一些事情。这到现在为止，他们已经帮助了600多个年轻人上学吧，就是帮助他们上学。起初是小学、初中、高中都帮，后来中国9年义务教育了，小学不收钱，他们就只帮初中的啊，初中、高中的，也默默无闻，也不让别人知道他是谁。但是他的网站你能找不到，普方协会，你到网上看就知道了啊。这是他们处理的方式。这几个基督徒，我没有明确的说他是基督，看到他是基督徒，但我看他做事的方式是基督徒，是吧？他们这些人做事的方式就是这样的，宽恕和赦免，因为知道神为了他会觉得他为罪人死不是不能接受的事情。是这样的悲剧发生，中国人很难理解，说不仅求赦免还帮助他们，他不会以这种怜悯的心来看问题的，对吧？所以我说这几个人这样的做事的人，可以讲在践行了主耶稣所说的，在他们腹中信我的人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他们可以去祝福到别人，这个就是福音。因为主耶稣这杯灵磐石就是这样来祝福了我们。好，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救赎的恩典。主啊，不是你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就不再能够认识自己，我们更不会认识你。主啊，借着你的光照驱散我们的黑暗，主啊，借着你的温暖驱散我们的冰冷，主啊，是因为你的生命赐下，使我们已死的人重新得着生命。主，我们就求你让我们在这福音的大能当中被你完全的更新，让我们所得着你所应给我们那重生的生命。主啊，让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让我们不再是那从前的我， 主啊，让我们从今以后，当我们思想你的时候，我们只愿今生只为你而活。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完全被你改变，让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被神你所引导。主啊，你所给了我们永生，主啊，求你让我们不成为永生的拦阻，不成为这样福音管道的拦阻。主啊，去去除我们心中一切的妨害的地方，去让我们心中，我们若是竹子，求你将那结都打通，让我们真的成为被真神你使用的一个管道。主啊，让我们成为被你使用的器皿，主啊，让我们成为被你使用的仆人。主啊，我们求你能够来借着我们这卑微不配的人，将你福音的大能广传。主啊，让我们能够在各种凡俗之物上看到神你的荣耀和恩典，看到你福音的能力。主啊，不要让我们在一切神圣的事物上都将它庸俗化和价格化。主啊，让我们的心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心，让我们活一种在地如在天命。主啊，让我们虽然在世人当中我们却不属于他们，主啊，让我们虽然在有限的肉体当中，我们却在心与那天上的主同在。主，我们求你引领我们，求你引领我们的教会，求你在我们当中实现你的神迹奇事。主啊，求你在我们当中实现你的大能的作为，让我们得着你给我们的最美好的祝福，即便那祝福是以苦难的方式领到。主啊，让我们在领受主你给我们任何的吩咐和环境的时候，我们都无怨言，我们以感恩的心来相信主你给我们是最好的安排。主，我们相信你会随时的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主，我们知道你一直都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